好，我们今天读的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受难的故事，22章跟23章啊。那每一部福音作者都有写这个故事，那不同的地方，我跟各位在这边稍微当作例子指出来就够了，不用说别的，更进一步的解，大家多读就可以慢慢明白。我这是让大家看看啊，路加的特色啊。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就是一开始大家决定要。耶稣的要受难前有一个阴谋啊，那阴谋是谁的呢？我们都知道是犹大斯，那怎么来的呢？那么第三节，因为撒旦啊，撒旦进入他的心，这很有趣了。就是有趣是从写作的观点来看，我们知道，我们说马窦、马拉古跟路加是一个圣经的传统，那若望是另外一个传统，但是呢。有很多地方路加跟马窦、马拉古不同，却跟若望一样，包含这个撒旦。你记得这个若望福音的最后晚餐里面啊，这个耶稣沾了饼给犹大斯吃了以后，他咬了一口，说撒旦就进他的心，哈，这边是一样进他的心啊。当然这是很有趣的，这个就是学者们一直会去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小地方啊，很多独特的地方，路加是很靠近若望的，反而是跟。马窦跟马拉古不太一致。好，接着呢是这个晚餐，路加很强调它是逾越节晚餐啊。第七节哈、啊，应该宰杀逾越节羔羊。第八节逾越节晚餐怎么准备哈、啊？第十一节是预备逾越节晚餐的客房，然后第十三节就开始准备逾越节晚餐，然后十五节就吃十四节十五节就吃逾越节晚餐，啊。重复了好几次，别的福音当然都有写，就是马窦跟马拉古，但是路加很强调好几次啊。那我们的若望福音就不是逾越节晚餐啊，这是另外一个啊，早一点点的晚餐。好，然后是耶稣在晚餐厅里面吃饭的这句话，我们一般说建立身体圣师嘛啊。那在这一个第十九节里面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弥撒经文是、啊、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众人而舍弃，对不对？那是比较是马拉古跟马窦的版本，那是根据以赛亚先知书引来。这边是你们呢，反而是跟保禄的传统很像了、啊，还是一样。如果你有拿这本书是有福气的啊，看旁边写什么《格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那是保禄留下来的一个在晚餐厅里面耶稣讲话的那个。传统留下来就是为你们，但你们当然是直接针对在场者讲话嘛，啊，就耶稣跟他们一起用餐讲你们啊，那这很可能是当时保禄团体里面，或这个比较是留在一个外邦基督徒居多的团体，这些人本来是什么是没有机会接近犹太的各种宗教庆典的嘛，那现在他们被纳入哈、啊，就他们接纳成为了基督徒，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在晚餐里，那这个是他们听，这个是为他们，就是可能特别强调在场的人，当然也没有否定为众人了，这只是现在是眼光就比较看见一直在当场举行感恩的人啊，这非常关键。好，然后是这个耶稣预言要出卖，有人要卖出卖他啊，这个是在第24到38节是很特别，路加独有的哈，在晚餐厅耶稣给了一段讲话。我们知道若望福音是在晚餐厅耶稣很长的讲话，从13章到17章嘛，然后这边是一个短短的，但是也实际上在形式上在格式上这边又比较靠近若望福音了。在晚餐里面好像耶稣怎么样，他在受难之前给门徒们最后的教导，也可以说是遗言啊，交代遗言嘛。那这边有几个小的细节是很有趣，又出现撒旦了，在这个31节耶稣就告诉这个西满啊，西满西满，撒旦求得许可。那这样这边当然是强调什么，强调叫伯多禄小心，对不对？那我们注意到其实前面一开始第七节里面谁去准备逾越节晚餐呢？伯多禄跟若望。好，这很特别的哦，这个我们知道在别的福音里面都有啊，耶稣在进城的时候有一个奇迹，预告哪里有驴子去找来给他骑，对不对？这边是耶稣预告哪里会有人帮他们准备逾越节晚餐的地方，这派有门徒们去找，但都没有给名字。那这边呢，路加给了名字啊，在这个第七节第八节讲呢，伯多禄跟若望，这边又出现伯多禄了啊，在这个第31节用的是西满这个名字，然后呢，伯多禄还是一样说我要准备好跟你一起下狱了，下地狱。然后怎么知道耶稣怎么样说你今天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在我们跳过来看第。 最后面的在第六十节哈，伯多禄他三次否认了耶稣以后呢，鸡叫了哈。然后六十一节，路加有个小细节说，主转过身来，主当然是指耶稣啊，就看了看伯多禄啊，你看吧，当然不是我这个语气啊，就是我就看着他，就你可以看见，就是非常非常难过的。那伯多禄怎么样？就想起这一切嘛啊。就凄惨的哭了，每一部福音都会讲伯多禄的哀伤，但这边是很特别，耶稣在那样的一个受难的过程当中，被审判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怎么样关注到他的眼光，就是看着每一个人。我就觉得我们自己的确是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发现，耶稣常常看着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眼光，看一眼，看一眼，就特别是我们什么时候良心开始有一些不乖的时候，想一些坏念头的时候，小心啊！耶稣看着我们的，为我们哀伤的。好，然后是三元祈祷，这边一样，这边特别是出现了一位天使啊，在四十三节，然后呢，四十四节耶稣怎么？就是他流汗的很多，跟像血一般流出来，汗血并流了啊，这个情况，这也是路加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别的福音没有这么强调的。然后耶稣被捕的时候呢，犹大斯来了。他的记号呢是口亲嘛，那三部福音都有写，但是这边有了耶稣的话说，你用口亲来附卖我吗？你用这个很惊人啊，对吧？都是你可以注意到路加那个情感很强烈的表达，就是让那个犯罪者或者就是跌倒者就很强的那个耶稣的情感性的提醒了。这读路加福音，这会有很多我们个人的感受，很容易有连结的嘛，好，然后就是这个伯多禄三次否认跟耶稣有关系，我们注意到这个耶稣就看了他一眼，然后公议会审问完了以后就交去给比拉多了，所以耶稣被捕先在这个总督府里面，那是一个私下的公议会了，就在里面，然后呢审判，然后接着是把他们带去，把耶稣带去给比拉多，然后控告他。当然在前面那个审判应该是宗教性的信仰性的审判嘛，但这个罪名呢不能够让耶稣被钉死罪，因为罗马政府不管啊，犹太人有宗教自由，所以看到第一节开始他们把耶稣带去比拉多开始控告，这个罪名很清楚是政治性，他说这个人散祸我们的民族，阻止给凯撒纳税，有没有凯撒的给凯撒的故事啊？好，然后呢而且自称为墨西亚王，做王的人们带人造反的，这个意思。好，那比拉多却说的怎么样，我其实查不到任何罪状啊，查不到。他们一直告，他们说什么从犹太全境从加里利亚开始就一直这样子的啊。好，一听到加里利亚关键字，对不对？那么当时这个加里利亚的王大黑洛德死后，这个犹大地区分了四个小地方嘛，那一个是加里利亚地区，当时的王呢也是黑洛德，是大黑洛德的儿子嘛，应该是黑洛德阿格里帕啊，他正好在耶路撒冷，大概过节了，因为逾越节到了嘛，对不对？好，比拉多一听很高兴，怎么样？就把这个耶稣转给本来是应该管耶稣的，因为他是加里利亚人嘛，所以由加里利亚王来管。那注意到这个第八节黑洛德很开心啊。原来他早就想看看耶稣，好，旁边那个小注解第九章第九节，还记得吗？当耶稣派门徒去传福音时，那个大家都开始听到跟耶稣相关的故事，然后就不猜耶稣是谁，有人说是不是若翰洗者复活，对不对？那么这个他说我把他杀了，不会是他的，但想看看耶稣，现在怎么样？他得偿心愿啊。你注意到这个，如果你单独一部福音单独读它的话，可以发现很多彼此前后的连结，这本来是一个真正一个作者写的。好，然后怎么样，结局是这个比拉多把耶稣送给黑洛德，黑洛德其实也很清楚的耶稣是没有罪，但是他没有管他。好，结局是什么？十二节啊，黑洛德跟比拉多成为朋友，本来是仇人的啊，这个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这样子。好，然后最后是耶稣被判死刑，怎么被判的？我们知道耶稣本来是会被比拉多释放的，群众不肯嘛，对不对？所以二十四节说，比拉多宣判照他们请求的执行。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就是 国民陪审团嘛，对不对？陪审团但事情暴民嘛，对不对？不是真正的正义之士，但是呢，比拉多怎么样？要保护他自己的官位吧，啊，就是让老百姓暴动，他就会被罗马的皇帝处罚的。好，然后是走上苦路了。好，那么苦路的各也是一样，各福音都有描写。我们注意路加所的一些小特色，26节提到那个接勒来人西满，我们今天的拜苦路传统的第五处，对不对？然后呢是耶路撒冷的妇女们啊，痛苦耶稣，这是我们的苦路的第八处啊，就在这边传统从这边留下来的哈。好，然后是在被钉在十字架，这个特别注意到哈，两个强犯一起被钉，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好呢，我们先看这个第39节哈，有一个犯人侮辱耶稣啊，另一个凶犯斥责这一个前面的一位凶犯啊，看清楚哈，没有讲左跟右，好不好？啊，我们的习惯上讲右道嘛，对不对？我在想，万一将来有我上天堂说看，他说对不起，我是左道，怎么办呢？我知道，但我开玩笑说了啊。那当因为传统上把右看成好，左看成坏，那个，那这边其实经文上并没有啊，我们就是练习注意到经文上所写的，我们明白哈，教会的传统也不是为了骗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方式讲，那我们今天跟以前不一样，我们今天有能力自己读书啊，以前人是没有能力读书，因为语言太困难了，我们今天都有翻译本，而且我们今天大概都受过教育，有能力读书的人就不要一直执着那一个传统啊，看圣经怎么写。好，那我们注意到耶稣怎么样在34节为伤害他的人祈祷啊，这是路加的受苦的耶稣啊，第一个父啊，宽恕他们吧。好，然后呢，第43节非常关键的话，告诉那一个悔改的强盗吧，说今天你要跟我们一起在乐园里面。好，跟各位谈过这个今天，我们刚读过这个税吏扎凯的故事，对不对？今天嘛，又这个今天又出现了。然后是怎么样呢？在46节，耶稣临终前说：“父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你看见了路加的耶稣哈，在死亡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平静的。啊，我们说他真正的挣扎呢，是在那个三元祈祷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祈祷呢，给了他力量，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呢，是成行天主的旨意，所以他怎么样？他是反而为一切伤害他的人祈祷。那任何人如果立刻就悔改了，他也马上就救他了，包含这一个强盗嘛。然后最后是怎么样？耶稣他知道他的死亡不是结局。他的死亡是回到天主内。好，然后呢这个事情怎么样？说群众们看都哀伤，然后很多人就看到了第49节哈，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和那些由加里勒亚随侍他的妇女们就远远的站着观看这些事。好，所以这些认识耶稣的跟这一些一直跟随耶稣的妇女们，他们是目击证人，当然非常多，但这个是比较不会去造谣的。后来就他们后来承认最早的复活的见证嘛。然后是什么？耶稣的安葬啊，这一个阿里马太亚城的人啊，他也是公益会的成员，议员若瑟啊，他大概也知道了这样子伤害耶稣是不对的，是无辜的人，他愿意来安葬他。好，而安葬时怎么样？一样呢，在这个第55节哈，当时又提到从耶路撒冷同耶稣来的那些妇女就跟着看着那个墓穴。看了遗体怎么样安葬的，他们还是目击证人。那这些妇女是谁呢？在第八章，我们看看第八章，我们前面读过的第八章。第八章呢，一开始就是耶稣开始走向各城各村啊。第一节开始有12个门，还有很多妇女们跟随的。那这个妇女们应该都包括在内，可能更多。但是在第八章的1到3节里面所提的一些人，那现在在福音的结尾又出现了。那从路加的报道里面来看，我们真的要对这一些最早期的女性基督徒要有非常高的尊敬啊，因为他们大概是真正留给我们最完整的、最早期的传统的这一些见证者啊。门徒们真的是很难说，因为各个版本不一样，有些版本说早就跑光了嘛，对不对哈？但是妇女们就一直坚持着留着，像你们今天一样，我们现在弥撒平时弥撒几乎都是妇女们，对不对？愿光荣归于父。即使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即圣神之名。好，谢谢妇女们。